奉主耶稣圣名，我们高二班嘛哈，学生年会的一个专题。那还好我今天没迟到，不过我还是得罚站哈。那个非常谢谢辅导长哈，我们大同高级班是很优秀的高级班呢哈，希望大家以后念大学可以来我们大同高级班，非常有创意哈。昨天在中立，我看大家来就比较哩哩啦啦哈，我看我们今天刚刚没有人罚站了哈，还不错。好，那今天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学习的是从圣经来看同性恋。我们总会事实上从国中国一班到高三班，有关同性恋的议题都有教材。好，那我想特地大概从我们现在目前社会的环境还有医学的角度来看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同性恋我们该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哈。好，那所以待会可能会有给大家一个补充教材，那是之前大家过去有上过，那是有关基因医学哈，是那时候也在帮总会写同性恋的一个教材啊，想说作为一个补充。那上课的时候大家就看里面只要有字的部分，金句的部分会加注明哈，所以大家就用心看听就可以了。好，那我想今天主要大概到11点前我们在两节课的时间可能跟各位来讲两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神对两性这样的关系的一个预定，那到底是什么，好，也就是说圣经真理怎么教导我们两性关系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真实的爱哈，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哈。我们今天刚好透过各样的面向，然后来学习。那现在非常圣召城上的这些同性恋的议题，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学习？那神对我们是他的儿女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哈？那里面提到几个重点：创造，神的创造，神交代给人的责任；第三个，神给人的一个恩典。那这当中都包括在两性关系当中。那既然有真神就会有魔鬼，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其实魔鬼都在旁边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跟人咬耳朵，就说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撒旦的伎俩，从在伊甸园里面到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他怎么样透过大环境，包括政治，包括从医学的团体里面怎么样来提倡同性恋这个议题。那还有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好，那尤其我们是他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在这罪恶的世代当中能够警醒，能够自洁。好，那第一个讲到的是起初神对我们人的一个预定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7节里面，这里提到一个重点。起初我们当然知道神创造天地，但是这里提到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里提到起初神创造了万物以后，最后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今天所有的万物，动物、猫、狗、走兽、飞鸟，都不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今天只有人是照的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长得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神是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今天道成肉身是主耶稣，但是今天神在这世界还没有有之前就已经神就在了，所以他是在亘古之初，在世界结束的时候神还是在，他是一个永恒的神，所以根本是没有无以明之，也没有办法去具体描绘的。但是圣经上想到照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好，这里提到我们看以弗所书的4章24节。以弗所书4章24节，这里提到什么就叫做神的形象。好，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里保罗在讲到，就是说，原来我们，起初神在伊甸园里面造人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形象，亚当就是应当要有怎么样，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当我们人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到最后人堕落，那主耶稣降生到世为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我们有罪，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洁净了，成为圣洁。所以这里提到的穿上新人，好像你今天跟伊甸园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一样，亚当一样，你那时候是有灵的活人，你是有真理、仁义跟圣洁的一个新人。好，所以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这个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一样一个正面跟一个反面，你今天穿一件很干净的衣服，你就很怕弄脏。当你弄脏了怎么样？白的衣服就变黑。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我们以后都要穿白衣服来见那个审判的时候的主耶稣。好，那这时候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弄脏？第一个被弄脏的，第二个你自己把它弄脏的。那弄脏什么？那就是污秽了。那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有一直有一股力量要让你的衣服弄脏，那就是撒旦。好，所以今天很简单，同性恋这个议题为什么我们教会绝对坚决是反对同性恋这样的议题？第一个，从开始就有问题，同性恋他开始就不承认。第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造男造女？我为什么不能照我自己想要做的？当我是女生，我想当一个男生，为什么不行？我是一个女生，我有男子气概，我当男生为什么不行？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这时候自我的概念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照神的意思，顺服神当初创造人的意思，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男或成为女。所以大家记得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撒旦魔鬼怎么对夏娃说啊？大家记得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个第三章那边讲到怎么样？第三章前面始祖亚当夏娃就受诱惑了，有没有？尤其夏娃有没有？他这里提到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蛇当然是一个预表，事实上背后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今天透过这样蛇来跟这个女人，就是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开始就是开始模糊焦点。很简单，当神所说的你开始打疑问的时候，当神所说的不是绝对唯一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发现我可以有其他种选择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变得很多元。你觉得你可以做男可以做女。我觉得现在国外最危险的就是小学生、国中生。你的个性很适合当男生呢。对，那个医学上讲你很适合，你是同性恋，你以后你可以当男生，女同性恋当中的一，你知道吗？一零跟一，懂吗？所以就开始他被教育成这个样子。所以好，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受到外界的左右的时候，人的话语跟神的话语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模糊掉了。你这时候你的观念不再是单一的单元，圣经是真理是绝对的，但是当撒旦开始讲，他不会讲说神的话你不要听啊，他不会这样讲，他说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你要不要试试看，对不对？所以当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人就已经心思不再怎么样，不再有那么纯洁，不再有真理，这时候开始会有似是而非的一个道理。所以同性恋开始先否定了、扭曲了神的形象，在神的形象是完全的圣洁有真理跟仁义。好，那所以这里要先提醒的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今天这边后面我会提到我们神事实上就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但是当撒旦他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告诉你你有可以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心真的要小心。好，那第二个是我们两性婚姻，这是一个真实爱的一个关系。那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那边就提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怎么样？ 乃是照他形象，照男照女。好，那而且最主要为什么要照男照女？在第二章十八节那里提到，神说那个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事呢？当然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八节那里提到，神怎么样告诉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有没有？所以今天神交代给人的，神创造人让他可以在伊甸园里面，其实第一个有神的形象，第二个他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说，当今天神做主让你成为男生，神做主让你成为女生，你今天你的责任是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以当时来讲，就是第一个亚当跟夏娃，第一个他们要生出金钱的后代，第二个他们要管理伊甸园，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万物，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福分。好，因为伊甸园是被保护住的，那所以因为当初只有亚当，所以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二个神这个两性婚姻关系当中，主要是神来负责，神来交代，神来做主，神来做决定的。好，那同性恋最糟糕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违反了神当初所创造、所规定、所命令的旨意。哈，大家印象深刻的话，这些字都有点熟悉，因为这是我们教材里面那个教牧处林章伟传道写，他写了几个部分。好，那我把它综合整理一下。好，同性恋事实上他第二个重点是，他违反神所创造命令的旨意，因为神叫你要生养众多，现在人不生也不养，他说我们可以领养就好了，真的吗？实际上同性恋，待会会跟大家讲，同性恋的婚姻去领养的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他们在骗人。好，所以但是常常会用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来糊弄所有的社会大众。那还有一个是不想尽责任，也就是说当神吩咐我们人要去治理这地的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尽责任，他觉得当啃老族很好啊，对不对？我想做什么就好，他忘记了两性的关系是婚姻，这婚姻是有责任有义务的。好，那当然在后面大家可以提到在以弗所书那边提到，在提摩太后书那边都有提到，一个当先生的，一个当妻子的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就像教会跟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身体，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那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一个运作，可是今天人不要这样，我为什么当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当头？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想尽这样的责任的时候，他只想享受的时候，他只想做决定的时候，这世界就乱了。所以同性恋这里提到，他是违反神当初神创造所命令的旨意。第一个，不生不养，对不对？因为同性恋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怎么生得出小孩呢？不可能啊。但是这最直接的就是在生物上是违反神的一个旨意的。那第二个，没有人要治理。好，你可以看得到，在国外欧洲跟美国一样，同性恋的婚姻都维持不久，不断的换不断的换，也就是他们的关系连去登记都不想登记，他们说我们这样可以让婚姻关系很稳定啊，可是事实上都没有。好，他们在加拿大的经验，那个同性恋的他们名义上是有在一起，但是几乎都不去登记，也不去结婚。不是婚姻合法化了吗？同性婚姻合法，他们不去登记，为什么？登记很麻烦，还要离婚很麻烦，他今天不高兴就撤了以后再跟另外一个在一起。所以同性恋一直在换配偶，一直在换对象，换到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叫做滥交。所以同性恋的艾滋病比正常的人多五六十倍。好，我要跟各位讲，多了五六十倍。好，那大家拿到补充教材里面会讲到。所以这里提到，今天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一个秩序，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好好，但是计划里面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全地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当然有办法从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繁衍出许多的后代，但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为什么要男跟女呢？以现代医学，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单性的繁殖，也可以有怎么样，你知道吗？ 基因改造都可以让无性生殖都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再出来再出来一直出来。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神本来就可以这个样子，但是神为什么不要这样子？神为什么一定要男跟女，而且要生出健全的后代，而不是怎么样只有一个人单性生殖，一个人就一直繁衍下去就好了？当然神有他的奥秘。 好，那当然就是后面保罗所说的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是第二点。好，同性恋他就是不照神所说的这样的旨意。好，第三个就是神这两性的婚姻的关系是神的一个祝福，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好，那你可以想象当时在伊甸园里面，只要人不犯罪，其实人可以在伊甸园里面。那时候假如说以他们历史上讲那个伊甸园那是臭氧层没有破坏，人在里面事实上是不会有春夏秋冬，永远都四季如春，对，在里面可以很安全。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人丧失了神给他的一个福气。好，所以在这里提到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祝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今天你不是狗，你不是猫，你是人，人是被神祝福的一个族群。好，所以现在很多同性恋甚至一些外教会的还说今天大自然你看那个有的那个同性的动物还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大自然的法则，这叫做胡说八道，道因为果。因为其他的牲畜其他的动物不是神祝福的，那些没有灵性，但是今天只有神给人是怎么样对人吹了一口气，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两性的婚姻关系有男有女，而且这是神所祝福的。好，所以同性恋第三个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不要这样的新郎新妇的关系。好，也就是当初神所创立的今天一男一女，主耶稣说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绝对不是男人离开父母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合在一起，不是。好，那我们当然可以从新约里面更清楚的去看到，就是说今天在新约里面提到两性这样的一个关系，事实上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什么，基督跟教会，事实上就是在旧约时候神跟以色列人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互动，以神为首，以基督为首，那教会是身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就像是心腹一样。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不管是雅歌不管是所有先知书里面的，其实都讲到这个心腹，都讲到今天这个心腹就是指着以色列的一个百姓，以色列的这样的族群。但是当救恩成全以后，这样的一个恩典变成不是只有属世的以色列人，而是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天生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今天却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好，那很简单，今天我们的群体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今天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新娘。好，那新郎跟心腹的一个关系，这是神所祝福的。好，好，我们可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美国开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会场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人的社会太乱了，那明明是白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精神科的医生，但他们说现在整个美国社会太乱了，同性恋啊，什么乱交啊，用毒品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精神科的一个团体，非常特别。我过去我就说哎，我也是基督徒。好，那哎他听，然后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作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会觉得很好笑吗？他是白人，我是黄种人，我们两个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今天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啊，那个女生的女医师她就笑了，因为她知道我们讲的都是什么呀，属灵的意义，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怎么样，我们以后就像神所祝福的，第一个像天上的星星那么的多，好，那神祝福亚伯拉罕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好，我之前看一个天文学家报告说，哎，我们常常看到的星星都属 几颗而已，对不对？你能够数到100颗就很厉害的。你去东部去山上，哇，就看到很多的星星。他说事实上在天上的星星的那个数目，事实上跟地球上的沙是一样多，甚至比它还多。你可以想象吗？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哎，神这么奇妙啊！神讲的时候，你天上的星星，我想说天上星星算一算也没几颗啊，哈、哦，那么少，我们可以算。可是你看那个恒星都算不完了，何况是那些行星？那天文学家说，我们看不见的这星星比我们看见的实在多太多了。算一算，他用科学方法算，跟我们海边，我们人类海边这种沙比起来，事实上是一样多，超难想象哈、哦。所以今天神祝福属他的百姓，就像是心腹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祝福呢？可是现代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其实这是很可惜哈。所以这前三点都是有点复习。假如说大家去年有参加高一班的学生年会，应该这些都是重点，好不好？那我只是稍微再提一下。那为什么我要提到，就是说神给我们很好的预定，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祝福，但是今天我们人却偏偏不要。当然很简单，第一个就撒旦的工作嘛，哈，我们人很软弱，但是很多事情一半可以算撒旦的工作，对不对？因为我们人会犯罪，撒旦要负一半的责任，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哦。好，所以我这里要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撒旦的伎俩会成功啊？撒旦现在已经不太像在伊甸园那个时候直接对你说啊，神的话你不要听。撒旦会透过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所有的，包括媒体，我们看得到所有的这些政治的运作，然后透过那样的管道来怎么样，来推动他背后的这样的一个阴谋。好，所以这里我提到就是说，从医学跟人权来倡议这个同性恋。好，为什么要从医学跟人权来倡议？好，因为讲到医学，哇，大家都很害怕。很简单，今天医生说啊，你这要开刀啊，你这是化学治疗，你要做放射治疗。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他六神无主，所以医生讲的应该100%都对，都可以相信，所以就会觉得啊，那就赶快接受。好，可是医学上面有很多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什么不确定性，所以医生知道了可能知道60%，另外40%坦白讲他也不知道。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要去慎思明辨。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医学有时候是一门科学，但是科学有很多的东西是要靠实验。科学是不但会被真正的东西真理后面越来越发现的这些数据来推翻。好，所以我这里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医学。好，因为只是本身在医疗工作做了快30年，我觉得越看有时候心里越害怕，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好，就像你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少看电视，你现在所看上电视上面播的东西一半可能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背后人家播的东西都是有用意要你去怎么样，要你去听他的，要你去买他的，对不对？要你去做他想要你去做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子就很可惜。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慎思明辨。好，那个只有神的话语是真理，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看经过几千年，圣经的话语是不会变的，但是医学不断在演进。好，还有一个是人权。好，人权这就像一个大帽子，非常大，一顶大帽子扣在上面，没有人敢反对哦，谁敢逼迫人权、反对人权，当然是不行。可是背后里面，这事实上是很多是撒旦的一个伎俩。好，好，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刚刚讲到创世纪里面撒旦对夏娃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强调的是多元论、多元文化。大家只要印象会平常听到所谓的新世纪啊，我那天去林口高级班讲那个新世纪，什么叫新世纪你可能也不太懂，但是讲到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讲到一些音乐啊，尤其像我们那个时代是听那个所谓的恩雅，那个时候音乐啊，觉得哇那个声音很好听啊，像那个什么那个古钟在空谷中这样子独行的很清新的音乐非常不错。可是后来发现啊，原来背后的元素都是什么，都是新纪元的东西，里面放的东西名义上是用大自然的东西，名义上用的都是什么啊，那个自然的素材，都是我们以人为主 让人舒服，可是背后里面常常很多，常常很多是用怎么样以人为思考，就是说你要努力信靠你自己，你内在就有一个无止境的能量，你无止境的什么那个爱，你慢慢的去追求，慢慢去追求，你发现你就跟神一样，你有内在有神的能力。这就是新世纪的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它让人相信自己内在是就像神一样。这跟这个撒旦当时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他本来是天使，但是他骄傲了，他觉得他可以跟神一样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啊？在以赛亚书那边怎么样，本来是一个美丽的像天使，到最后被丢到地上，对不对？以后要到地狱去受刑罚。所以撒旦他第一个，他否定神，他不会直接否定，他先告诉你说，其实不只只有神是怎么样，是神，实际上其他也是神，你自己本身也有神的那个成分，所以你只要努力啊，有的是透过什么修行，有的透过你自己去冥想，然后你慢慢去发觉你内在有无止境的能量啊什么。所以新世纪最喜欢用爱光，那个爱啊，我们这次的主题的爱啊，来模糊，用光，用能量啊，用这些很模糊的话语来鼓励你不断去追求自我。所以哈，同学只要有去学那个催眠的，不要去学哈，那个那里面背后有些都有很大的一个那种撒旦的一个工作。那还有有些人就喜欢去学那种塔罗牌算命，知道吗？好，那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碰。好，我觉得那背后都是说，哎，你好好的去运用你内在的能力来训练自己，其实这部分都在怎么样，都在让你不要往神那边靠近，是靠自己。当不断在靠自己的时候，你内在就远离了神。所以圣上里面生命记在讲，唯有神，他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好，那在提摩太前书这边提到，好，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人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你虽然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你是被造的，你永远都是有极限，你的生命是有极限，你的肉体迟早要归回尘土，即使你可以活70岁80岁，甚至像旧约时代活到100多岁，你以后你的肉体还是归于尘土。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的是，人是受造物，你是客体。什么叫做客体？你在这世间是做客的，从你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下来以后，你在我们世间就是客旅，你迟早有一天怎么样，就当作客人一样，你要回到怎么样，回到天家，你的灵魂要回到当初神所给我们的灵，回到神那边去。所以当你记得你是客的时候，你不是主人。我们常常忘记认为说我自己是主人，所以我自己想做什么决定啊，这个是我的东西你不可以碰，这是我的什么权利你不可以碰。我们常常久了以后啊，从小尤其在国外啊，在美国，在欧洲，就说哇，你是最棒的，全世界最棒的，你什么东西都是一直鼓励他自己怎么样，非常棒，非常不错。可是常常忘记了说，哇，他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但是事实上人是有极限的，人是客体，人是受造之物，只有神是主体，我们一切的东西是以神为主的。好，所以当现在整个社会上在要求人本的时候，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应该是以神为本啊。当社会上在提倡所谓的人权的时候，你要想到，哎，今天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要尊主为大，权柄是在神手上，不是在我们人手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社会那么多的乱象，很简单，你看社会上那个政治的活动，好，那些一些人民做什么，包括什么太阳花，包括现在什么大学生去抗议，你发现很多人都是把自己提升到至高的地位，他自己为本，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错，只有他自己是对的，人民无限大，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啦。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顺服掌权的，好，可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多元文化一直在冲击我们，所以你今天你要心思要定下来，以神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以神的权柄我们要尊重。好， 不要以他啊，我们强调人本主义哦，讲到最后你就会倒大霉。好，那这里这次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医学为什么说医学很多东西会被误用，医学很多东西会被错误的解读。好，哈佛医学院的院长，有一届的院长就跟他的毕业生说，哇，恭喜在座啦，你们每一位医学生啊，你们再来哈，毕业以后你们要当医生啊，哈佛毕业的医生了不起，非常的不错。但是他说，很抱歉要跟你们对不起的是，你们现在所学的，在学校学的一半以后，十年以后都是错的。那很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哪一半是对的，哪一半是错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使在最顶尖的医学院里面，他们所教的东西名义上看起来都是真理，都是绝对符合科学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院长会跟他说有一半是错的？因为科学是要印证真理，唯一不会变的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有的科学可能今天讲的，过几年就完全被推翻掉了，尤其在医学上可更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常说医主医从办，比如说这个医生讲什么，你可以再问另外一个医生再问问看，假如三个医生讲的都没错，你大概就可以决定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假如今天你问第二个第三个意见都不一样，那表示这个治疗这样的策略可能还有很大讨论的一个空间，大家知道吗？好，因为医学的确在有科学来验证，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经验法则，经验法则不一定都是符合科学的，但是科学家很多的研究报告，很多东西事实上是被怎么样刻意的造出来的。好，那这里我还要再提的就是说，大家最常学校哈，你现在高中生你知道吗？很多的演讲哈，尤其那个什么性，现在叫做性别平等，不叫那两性平等，不叫那两性平权，叫性别平等。也就是现在有什么有两性，可能有三性，对不对？所以叫做性别平等。他们这委员会会到处去演讲，演讲就说什么还是推动背后就是你性自主的概念。其实他们不是只有推同性恋，其实他们背后推的是性自主，就是你的那个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性哈。那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背后的一个阴谋，可是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觉得说今天我们高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啊。那他们最常用的论点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好，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醒，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好，为什么同性恋不是天生的？有些老师就说同性恋就像有些人习惯用右手吃饭，有的人用左手吃饭，所以哈，你这些习惯用左手吃饭的，你为什么逼他用右手吃饭呢？我说这是绝对的错。好，左手右手有些的确是学习来的，有些的确是他比较善用左手善用右手，但是不会说有些人一定要那个什么什么有些人你说有些人其实天生他就习惯吃狗大便，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有些人天生就喜欢跟狗做爱，可能吗？那是异常的，那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会把这当成啊没关系，这就是天生的，因为你的右脑你的左脑的关系啊，所以同性恋那个倾向是因为天生的，所以你要顺从他天生的一个倾向，你不可以妨碍他，不然你就是怎么样，你背逆天道这样。事实上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先讲遗传跟基因的一个问题。好，基因，我们现在人类的基因已经定序了哈，大概在七八年前就定序，就是说每个人类的每一套的基因全部都可以分析出来，但是分析出来有没有用？坦白讲，到现在还离一段的距离。为什么？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电话簿，大家知道吗？很厚一本电话簿，家里都要装电话，然后电信局就会送一本很大本的黄色的电话簿。大家知道，你们可能都不晓得，我们那时候大概三四十年前，那黄色电话簿里面就有名字，就有店名，比如你今天开水电行，你就开什么黄信德水电行，然后你就找，按照笔画，你就发现那个黄信德水电行后面有他的电话，你就可以站在上面打电话，知道吗？好，这种叫做电话簿。好，当然现在大家已经早就没有了，很简单，你网络上查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人类的基因就像说，你今天把所有的怎么样，所有的电话全部都确定了，那一大本黄色的电话簿都确定了，有电话，但是对不起，那个电话是谁的不知道，大家知道意思吗？也就是说那个电话，这通电话是管 这通电话是管我们的消化道，这通电话是管癌症，这通电话是管那个高血压，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所以斗不起来，还没办法斗。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电话的号码全部都确定了，好，人体哪个地方的那个基因是什么，就这样确定下来。但是至少有个基本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已经先定序以后慢慢去找，慢慢去找，最后总希望把所有的这些基因都能够找出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功能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好，那这里提到的是我们人体的基因，这基因这个事实上是氨基酸，一直斗，这基因看起来大家一定不太懂，因为除非有人对生物很有兴趣，其实你念完大学有些可能还不太了。好，但是我们简单讲一下好了，我们每个人身体有几十兆的细胞，但有几兆的这种细胞，每个器官有更多的细胞，这细胞里面怎么样都有这些我们叫做 DNA， 那这 DNA 这细胞里面这一串的这些 DNA 就像一条线，一条条的线，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把它拉开来至少几公里长，你可以想象吗？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这些几公里长的东西不是全部都有用，事实上有一些可能根本没有用，有些人不知道它什么功用，但是一些有用的那一段我们就发现，这叫做基因。那把那段基因怎么样定序以后，这时候当每个细胞要分裂的时候，这个 DNA 就压缩在躲在染色体上面，所以我们人有23套的染色体，里面有很多的基因，这些基因包括我们的生殖，包括我们所有的器官神经这些系统，所以一个人那个胚胎里面事实上是五脏俱全，所以当他整个发育好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好，那请问这些 DNA 基因到底有什么功能呢？好，这里提到就是说每个人不同段的基因会有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好，今天这段基因出来是男性的性征，就是好，我们男生好会有鸡鸡，女生就没有鸡鸡，女生会乳房这些，所以他的性征就这一段基因是负责，那这一段是负责神经，那这一段是负责以后生产出来就变成是胃，好，一个胃生成出来，那可是这一段基因是不是以后一定会变成男性的鸡鸡呢？假如说他在体内荷尔蒙不够的时候，可能到最后就是鸡鸡变很小，或者没有鸡鸡，大家知道吗？所以你光有这个基因是不够的，你要有后面要有很好的营养，要有酵素，要有荷尔蒙，要有环境。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小时候身高很矮，为什么有的人怎么样那个营养不良，事实上你后天的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表现不出来，你就不会正常。那这样大家知道意思吗？所以光有基因不会直接形成这个同性恋，同性恋是包括倾向，包括行为。好，那 DNA 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好，所以你看啊，当它整个功能发挥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完完整整。那所谓的功能发挥出来，就是第一个，我们常说要有很多的荷尔蒙，很多的酵素，还有这样的外在的一个环境，所以叫做基因表观学。好，所以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这妈妈不可以乱吃杂七杂八的药，因为会影响到胎儿。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